那今天呢，虽然这个题目感觉上面就是说呢，好像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呢，我今天早上在神面前来安静的时候，神让我想起了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边有分享过哈，想起了两件事情，在几年前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 Calgary， 在 Vancouver， 那有一个在 Vancouver 母堂的一个姐妹，她的妈妈啊，她的父母亲呢是一个非常在 Vancouver 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长青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们的很多的社团的那个里面是当主席的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应该用这个字哈，非常非常活跃。那然后他爸爸长得，他们家全部都是高头马大的，好像是东北还是山东人吧，长得非常的高大，也长得也很帅啊，180几公分，然后身体很健康，平常也很注意饮食，但是那一阵子在流行，就是有流感，听懂我意思吗？有流感。那他的父亲那么就反正就是感冒了。那感冒的时候呢，因为他平常身体非常的强壮，也很少感冒，所以呢，他的父亲也不是没有留意啊，那他也有留意。但是后来这么强壮、这么注重健康的人，竟然就发展成肺发炎，就是肺炎啊。然后呢，就高烧，就住进了啊，住医院，因为感染，用抗生素等等压不下来，就后来就引起了很多的一些感染，插管子在医院里面，一个平常活蹦乱跳，非常健康，长得非常的高大俊朗，非常活跃，我去医院。跟另外一个弟兄去医院看他全身插满了不同的管子，我的里面很心疼，我就觉得说人生一个平常这么活跃，这么有口才，这么有能力，但是他就是感染了一个普通一般的人觉得一个小感冒，怎么会到变成这样子，插满了管子，好像什么都不能动，然后呢完全都是这样子，整个感染人怎么这么样的脆弱？他父亲还不是基督徒，平常他们跟父亲传的时候，父亲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他不需要，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他也很有才能，他为什么需要耶稣呢？他是拒绝的。在这个时候，我鼓起勇气，每个人都需要耶稣。他插满了，他已经不能讲话耶。已经不能讲话，这个神智应该是清醒的，不能讲话。我就问他愿不接受耶稣，可他因为不能讲话，怎么办呢？我说你要是愿意，你就也可能也不能点头，我就说眨眼睛。哎，他就眨眼睛，就真的眨眼睛，眨眼睛。那我就说，我就很大胆问他，你要不要受洗，成为神的孩子？我说你要是愿意，你就继续眨眼睛。他就两只眼睛要拼命的眨，他流眼泪。他的妈妈在旁边看都呆掉，就是他的太太了。我就赶快把握机会，那医院什么都没有，就拿杯子，然后呢就在病床为他施洗，好开心，他们全家好开心。他的妈妈里面是打了1000个问号。但是很开心，因为他竟然说这样子一直眨一直眨这样。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我自己也眨眼睛，我从来没有看过在病床上面可以一直眨眼睛眨得这么厉害，就表示他的里面他有极深的一个渴望。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感叹，难道人真的要走到最后一步才来信主吗？后来神还是把他接走了，但是感谢主，是他在信了主，然后受了洗。我忘了过了多久，就把他接走了。但是在这次礼拜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心里想说，如果我不是及时的去探望他，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抓住了那个机会，我根本不知道他平常这么一个健壮的人，竟然这样一个小感冒就可以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跟大家讲，我经常
进出医院探望病人。那里坐在这里哈 ，Jerry 在台湾。我记得那时候陪着他的 Jerry 的父亲走人生的最后的那个道路。他父亲是癌症，是口腔癌，口腔癌。
到最后哦，那个瘦的那个哦，我真的看得很心疼，
真的觉得说主啊，主啊，他也因为得这样子，所以他受了洗，接受了主。那 我那个时候还真的是很那个，他体力其实已经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要尝试的跟他讲什么才是重生得救。如果你没有这个确据的话，你要到哪里去？你相不相信今天一个人他如果突然过世的时候，他是去哪里？去天堂吗？你有这个把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今天要再次来分享这个好像是老生常谈的主题的时候，你知道吗？今天早上神让我想到这个事情，我不是标榜我自己，乃是突然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生命非常的短暂，不是你想的。我听过太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后悔，没有在他们父母亲生前传福音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坐在这里，我们当中好像都已经是受过洗的基督徒。我跟你讲，传福音做见证绝对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圣经里面早早就写了，也不是耶稣时代才突然出现的。
从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告诉我们要去得地为业，神就告诉我们，你眼目所见之处，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给你。你知道什么是得地？你要去得着，从属灵的一个角度，你要去得着人，是人，是原先是属于神的国度，但是被仇敌给偷去了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神让我想起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这个汤波波的事情，另外一个事情是想到有一次那个我回台湾去的时候，去医院探望一个过去所认识的一个姐妹。但是呢，我碰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哈，那是一家很大的一个那个叫做在台湾叫做这个这个什么医学什么，对对对对对，好，就是很大的很大的这个医院，它的挂号费都比别人贵。进去在病房里面，当我要为他祷告的时候，在跟他聊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个人，那个人非常年轻，大概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很年轻的一个弟兄，我称他弟兄，因为后来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就走进来，很热心的，因为在台湾可以随意传福音，很热心的哈，就去探望每一个病床的人。然后呢，到了我们这边的时候，跟他聊，才发现他跟我讲，他是癌症的末期罹患，我完全看不出来。他说，因着他自己得着了这样一个疾病。他住进这家医院的那里面，可是神就给他一个感动，因为他一直是基督徒，他愿意，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要接他走，他愿意把握最后，或者是说就是有限的时光，让他怎么来经历这位神。虽然好像看起来说，那如果他这么好，他怎么会得癌症呢？他来见证神。后来他跟我一起为一个姐妹来祷告，我真的感觉到他的里面信心满满，他充满了活力。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在什么？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不知道平常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 plan， 我不是说人生当中我不可以计划，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计划，一些的梦想。可是我真的要说，今天神所以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不是只是成为一个听到的基督徒，也不是成为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
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去宣扬神的国度，宣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让其他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身边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的缘故，能够再一次的经历到神。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
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来 Calgary 这个城市多久了，我来了一年多，我回想这一年多，我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对，我是教会的传道人，
但是主，我有没有真正的尽心竭力进入到你的心意的当中？我有没有向你尽心竭力的去寻找人？我有没有更深更深的每一天为你而活？
今天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的是外面的冰天雪地吗？你看到 Calgary 的人心是很刚硬的吗？你看到你的家人不可能信主吗？你看到的是什么？还是你看见的是一个可以丰收的季节？我告诉你，眼睛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现在，就在现在，现在的季节是什么呢？是收割大麦的季节。诶，你说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在秋天播种，然后呢，在春天的时候收割，很特别，对不对？大麦收割完了，再过大概7-49天、50天左右，收割小麦，刚好是在逾越节、五旬节这一段的期间的当中。当然，这边还跨了一个我们现在的复活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当你仰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当你看你的家庭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当你看见旁边这个世代的问题，这个城市的问题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只看到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吗？你只看到很多人都在忙？
我知道今天下午有很多的一缸子人要去冰钓，听懂吗？冰钓我都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哇，火热得不得了，怎么煮全鱼餐，怎么煮那些，我看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不是这些不好，很好，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天在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下一刻我们还有没有命。我真的要这样讲，求主怜悯我们。你真相信天堂地狱吗？如果你相信，在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亲人，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如果他还没有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如果他突然过世，请问他要去哪里？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4:35-36，请我们一同来读起。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好，那这里呢，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35再给我好不好？
谢谢。
这里是谁讲的话？是耶稣对门徒讲的话。耶稣对门徒讲的话，前面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前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除非你从来都没有看过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总应该看到了吧。就算你没有一年读经一遍，约翰福音这个经文我曾经有讲过，前面发生什么事？前面发生主耶稣去寻找，哇，大热天底下可能比今天还要热，去寻找什么呢？一个犹太人根本看不起的，而且当地的百姓都瞧不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然后他跟他讲要怎么样生命得满足。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当耶稣去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跟他讲说要饮用生命的活水的时候，其实他指的是你要来真正的遇见我，认识我。在这个当中，门徒干什么去了呢？门徒赶紧去找食物。哦，那我听着有的牧师就讲说，赶快去买炒面、炒饭，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哦，要填饱肚子，却没有想到主耶稣他说呢，那然后门徒好不容易买了很丰盛的那赶快
夫子赶快请吃请吃。结果没想到知道前面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功。哇，原来他得着一个这样子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妇人连名字都没有，但是她却是一个在道德上面非常败坏，而且呢还要这样躲躲闪闪不敢见人的，因为全城都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跟男人乱七八糟，不止一个丈夫。可是耶稣却说我的食物就是那做成差我来者的功。原来他在这样的一个得着一个人是那么样的快乐，如同得着了好像已经吃得很饱，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到底什么东西让我们得着满足？传福音邀请人绝对不是一个压力，也不是一个责任，更不是一个命令。对了，他也是，但是不是，是非常欢喜快乐的事情。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耶稣在跟门徒说什么？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可能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可能是在冬季，可能就是说冬季的时候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收割。所以呢他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你们岂不说你们感觉还有四个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为什么耶稣看的跟门徒看的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的眼睛他很愿意让我们透过他的眼睛看东西，可是今天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我们周遭的环境，还是用他的眼睛？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耶稣在讲什么？36节，给我一下好吗？谢谢。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哦，光从这两节经文，你看到什么呢？耶稣要当时的门徒看见已经可以收割。OK， 人心已经可以收割，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见当你在买炒饭炒面的时候你看见吗？你以为撒玛利亚的这些人是不值得我们去那个，他们不可能信主，他们值得被抛弃，因为他们是不纯正的，血统不纯正，敬拜不纯正。可是却没有想到主耶稣让他们看什么，有一些撒玛利亚人因着这个妇人，他们整城都要被翻过来，他们要信主。耶稣看到，他提醒门徒，你们看到今天你看见 Carrie， 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哇，邀请的很痛苦，好不容易邀来了，然后呢，哎，这个人怎么来了一次就不来了？这人的心不够松软嘛？我们还要一直缠，一直缠，好像挖得很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看见什么？你有看见在冰雪下面，它仍然活着的生物吗？仍然要发芽生长的生物吗？你看见春天的气息吗？你看见神在讲什么？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今天一个愿意在神国度里面摆上去做，就是去努力收割，包含撒种。我告诉你，积蓄得工价，收积蓄五谷到永生，意思是你做工的这个果效，在神来看可以存到一直永远，是有价值的。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我不说读书不重要，我们能够念到博士，感谢赞美主，神给我们恩典啊，我还读不到，是吗？我绝对没有轻视专业人才，绝对没有。专业重不重要？重要，我们要努力，因为我们也是地上的子。但是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主耶稣当然在这里，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可能是撒种的。可是我告诉你，这里在讲什么？今天我们你去传福音也好，你去跟人家来这个关怀人家也好，你去邀请他来教会也好，有一个意思是说，传福音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人，看懂吗？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的工作你要收割，它需要一段过程，要时间，你不要那么快就放弃。你这样丢下去，那种子一看，哎呀，怎么都没发芽啊？完了，那当然不会发芽。有没有人喜欢种东西的举手？哎，怎么没有人举手？我明明就知道有人嘛。好，好，好。 你会今天撒，你就期望它明天就长出果子来吗？哦，因为那个我那个 Vancouver 那边的这个虽然是 duplex 那些嘛，但是也有园子那些。那然后呢，因为呢太多青苔，你知道那个哈，他们那边天气跟 Calgary 不一样，那里很容易在你那个 fence 的那个旁边就一大堆的那种青苔，你知道吗？那个 moss， 哇，搞得个天边就后来干脆把它给挖了，然后呢弄三个洞，准备种树。我从来这里这么久，很少种树。都是种那个花，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女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呢就种那种都千万不要高的，就矮矮的，然后这样看起来干干净净、整整洁洁。你会想要在种果树的时候，包含那个 tomato 那些，你种下去，你就包它，明天你就去翻一翻，然后就长出，你们叫西红柿，我们叫番茄。
你需要付代价，而且你要知道你撒下去不是没有果效，你听懂吗？
我非常讶异一件事情，到四月份的时候美库尔非常多的花，现在已经很多人在花粉过敏了。对，这里好像比较少。我非常惊讶，不是我种下去的，怎么到四月份怎么冒出郁金香来？对不对？谁种的？前面的人种的，它怎么还会发呢？经过了多少个冬天，这是美库尔特别肥沃，是这样子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你今天你付出去的任何的关怀邀请，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它需要过程，需要时间，而且它这里讲到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容易灰心。我跟你讲哦，你撒种的跟收成的都是很快乐，不是只有收割的人快乐。你听到我讲的意思吗？今天当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因着你改变的时候，你会不会兴奋啊？会，很多时候可能我不经意的一个话，我常常讲，有一个开那个计程车司机的一个弟兄，每一次我回台湾，他就跟我碰到他，他就跟我说谢谢。我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要谢谢多少次？他就说，当他跟他太太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我曾经到他们家，我说那什么时候多少年代的事情，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说了鼓励他们。亲爱的姊妹，
今天你愿意就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当中，有耶稣的眼睛看见吗？你愿意回应吗？
我们来看一下，不可免俗的仍然有三点。
三点讲完，大家就休息。
第一，看见合场，跟你旁边的说要看见合场。
看见
就是你必须要看见需要，你眼睛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动。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没看见，你就不会需要。你如果说没有感觉，你不觉得肚子饿，你不觉得你的身边有那个需要的时候，你就不会动嘛，你就没有动力。马太福音九章36节，一起来读，请。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这里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已经讲过了，我讲过非常多次，因为羊是近视眼，听懂吗？他天生的近视，他只会吃这个眼前的这些，你丢给他卫生纸，反正就纸啊什么的，啄，可是他看不见很远的地方，他就是很容易就看不清楚方向，然后就掉到悬崖底下去。他看见许多的人，其实就是指的主耶稣。求主让我们看见，今天你看见你的家人的问题吗？你以为他过得很好啊？你以为他里面很快乐啊？即使是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他为什么会脾气暴躁？他里面不痛快。你说可是我也救不了他，而且他每次发怒的时候我更生气。耶稣所看见的，你看见了吗？怜悯，他生出来的心说，可恶啊，这些人干脆他就应该那个人，你这自作自受。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说，你知道一天有几个人死亡吗？在这世界上面，平均每一秒1.8，也就是说每一秒这个全世界有两个人就死了。出生率呢大概是4个，现在宝宝 更少，因为很多人都不敢生孩子，因为呢养孩子需要一算，哇，不得了，到大学花太多钱。
死掉一半，每一秒有两个人就不见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许多的人在困苦流离的当中。什么是困苦流离？知道吗？什么是困苦流离？你以为他过得很好啊？啊，表面上好就是好了，有工作就是好了，哦，结了婚的就是好了？没有哎，没有哎。今天我们要面对到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道德败坏。那我们要担心孩子，哇，这个大麻合法化啊，这等一下买个糖，说不定那个糖里面有大麻呢。你要担心的事情很多，然后 一听，哇，怎么这个人 也生了病，那个人流感，哦，这个那个又是什么东西，到底要不要打针呢？你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面对。有很多的人不知道前面我该选择这样还是选择这样子，我要走哪一条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没有那个安全感，如同羊没有牧人。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今天没有牧羊人的羊，他总会远的，很快就被狼叼走，被动物叼走，很快就掉下，因为他根本看不清楚前面，他只能在眼前。你试试看，有近视的人就知道这个痛苦。
对，你把你的近视眼镜拿掉，我不知道你们的，我是近视还蛮深的，我天天跟神讲宣告，那近视得医治，说你疯了，我没有疯。既然耶稣可以医治瞎眼的、瘸腿的、使死人复活，一个小小的近视眼，他医好吗？你说可是，我跟你讲，我们的信心到底在什么层次上面？
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是矛盾的，这个可以，那个又不行，这个耶稣又能做，那个又不行。耶稣可以帮我们找停车场，我们找不到位置的时候，你们祷告主啊，给我一个停车位。然后呢，哎呀，突然就一个停车位，说巧合啊！
主耶稣连你停车位他都关心你，他可不是趴车小弟，听懂吗？趴车小弟好像只有台湾的听得懂，就是帮你特别呢，要去帮你那个哈，那个在台湾有的那个大的那个饭店，那些会有那个人帮你去把车子给趴好啊，然后呢，你看你要不要给他一点小费？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你身边人的需要？有没有看见？每一天，很多的人在痛苦的当中，活着也不对劲儿，面对很多的事情，死了又怕死不安宁。我自杀过很多次，我当然知道那个难受，挣扎。跳楼好呢，死相有点难看；跳海也不对劲。跟你讲，会吃很多沙子，因为我跳过海，
我开过瓦斯，要不要写一本自杀大全？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吞过农药，你们吞过吗？很可怕啊！你吞过农药，那下去肠子会整个人还好，神保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第二段经文给我，谢谢。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非常熟悉，经文一同来读。
如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讲到说，你以为主不会再来啊？他所应许的都要成就，你以为他就不来了？他是你累，他是干什么？
他是现在还没有来，还没有所谓的世界末日，他是宽容，他不愿有一个人不认识他。那这个人过世了要去哪里？但乃愿人人都悔改。
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把那样的一个心，把那个眼睛给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不会有急迫感。跟旁边的人说，有急迫感。
有急迫感。
你不要以为每个人活得好好的，还他有很多时间，真的吗？真的吗？我看过，我经历过。之前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我跟你讲啊，早上哦，29岁的年轻人还在哦，下午去北温，
对，北温潜水，有师傅不是有老师带着他，一上来的时候压力太大，就上来的太快，当场就没有了，就被主接走了。
我们听到，我们不敢相信，我们说这你说错了吧？啊，你讲谁是谁？
早上还看见来做主日崇拜。下午没有了，这个人，我去参加他追思礼拜的时候，他才刚刚拿到会计师执照。
你说主，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那生命，我跟你讲，神没有给我们生命，我们根本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身边的人，你以为他过得很好吗？你以为他过得很好吗？你愿不愿意为一个人，也许是呢你很厌恶的，也许是就像当日的撒玛利亚城里面的那个妇人，那个淫乱的妇人，大家瞧不起的妇人，主耶稣在大热天刻意为了他停下脚步，刻意进到这个城里面去跟他讲话，把那个妇人吓一大跳。这个妇人连名字都没有，因为他知道他里面的难受、羞耻感、空虚感、矛盾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人的心吗？你看见人的心吗？
我曾经得过 depression， 按照统计，在20我忘了是那个，就是现在忧郁症会成为就是前面极大死亡的原因之一，成为世纪的黑死病。
有很多的人他在痛苦的当中，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以为他表面上过得很好，好得不得了，那下午他去自杀去了，你有看到吗？你说可是我能做什么？你可以分享，
至少抓住机会。你以为你的同事都不需要耶稣吗？我不管他是西人什么什么原住民什么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你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绝对不是我死拖活拉让你坐在这里，是不是？你回想，你怎么信耶稣的？
你怎么信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只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上帝拯救我们，耶稣为我们付上十字架的代价，他是要我们也像他一样出去。他呼召我们出来，是要让我们进到这个世代的当中，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进到我们的公司行号的那个里面。他会给我们智慧跟恩典，他要让我们跟他一样，也呼召人出来，进入到天国的里面，回到他的怀抱。
来，第二点，相信顺服。跟旁边说，相信顺服。
相信顺服。
我们读经文，路加福音4:18-19，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这其实是以赛亚书的经文，但是主耶稣在传道，他要出来啊，要来这个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他读了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下面19，
被
掳的是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虚年。
这段经文可能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一点都不陌生。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主的灵在我身上，你知道吗？当你神让你看见这个世代的需要，你身边人的需要的时候，你要相信领受，同时你要有一个回应。跟旁边的说，你要有一个回应。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不是只有耶稣能够做，不是只有当时的门徒能够做，我们也能够做。可是你要愿意，有一个愿意的心，这个叫做顺服。主的灵在我身上，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当你愿意去的时候，圣灵会来浇灌在你我的身上。圣灵会浇灌在你我的身上。他用高高我，连主耶稣降世为人，他都说他需要圣灵的恩高与大能，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谁是贫穷的人？什么是贫穷？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可能他很富有，可他心灵很贫穷，你知道吗？有钱人自杀的多还是贫困的人自杀的多啊？有钱的人哎，你知道吗？
你看看那些那个什么电影明星什么那些自杀的，没钱吗？
很多时候不是，他有钱啊，有名，还有颜值，哇，这种人怎么会那个呢？还很多人崇拜，那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一条路？他的里面是贫穷的，你看到没有？那里面是贫穷的，是贫困的，是觉得哇，这很空的，不富足。差遣我报告，你知道吗？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的里面居住，他是要我们去干什么呢？是要来宣告。下面一节19给我，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要叫人得自由。报告新年已经来到。什么是新年？
新年是宣告自由，在那一年的当中可以豁免，把你的财产重新拿回来。谁是被掳的？很多人被掳，哎，你知不知道？
可能被一些的环，被一些的这个环境捆绑，被一些的疾病捆绑，被一些什么？被一些的这个瘾，有没有？被一些的瘾。我最近在看一个见证，也很感动。
在台湾北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玉，
不是玉浆，那个叫做那个紫色的叫什么？那个 lavender 是什么？薰衣草，对，薰衣草。
薰衣草前，它的那个主人呢是吸毒10年以上，然后呢多次都差点剁手剁脚，然后把家里头的那些呢都钱都那么骗光，然后一次一次的进去，始终没有办法戒掉毒。但后来怎么戒毒的？
去了晨曦会，晨曦会叫做福音戒毒，因为呢创办的原先在香港的刘明和牧师让他们基本上原先都是吸毒。
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才整个的得释放。后来他经营这个薰衣草，那个因为薰衣草在台湾其实很难种植，但是神就给他恩典智慧，让他整片的那个薰衣草还做精油了。然后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那个，然后他就专门向被毒品捆绑的来传福音。当这些人戒了毒之后，我告诉你，要2年不吸毒才算是成功。根据比例零，如果是一般的戒毒方法，很多人又回去了。为什么？吸毒成这个戒毒成功了，然后出来要找工作要干嘛，那些被排斥啊，很多时候找不到，他就那个，然后心情不好，然后又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身边有被掳的吗？被脾气、被怒气捆绑，被不饶恕捆绑，瞎眼的，你看不见，在干嘛？每一天反正混日子，打混。受压制的有人吗？我很想戒掉，但是我就戒不掉。宣告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当你愿意去的时候，神的灵会特别的浇灌在你我的身上。这是神的话，连主耶稣都这么说了。他靠的是圣灵的大能。你说可是我又没有觉得圣灵充满我，你愿意吗？
你愿意的时候，神一定会充满你，因为那是他的话。
下一段。来，路加福音9:1-2，请我们一同来读起。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好，这里讲到什么呢？耶稣叫起了当时的12个门徒，其实这些门徒是不太像话的，你知道吗？他整夜祷告，结果选的那12个门徒里面有卖他的，有不义的，然后有跑掉的，然后有信心不稳的，多马等等的 一堆的，唯一勉强还算是有一点小合格的可能是约翰。可是约翰在年轻的时候他的脾气也不好，对，被称作雷子了，人家不接待他就放火烧，看多火爆的一个人。
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鬼。你知道吗？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要不是只是让我们出来让我们得救，他要差派我们出去。跟旁边的说要差派我们出去，
不是只有当时的12个门徒，后面路加福音10说
差遣70个门徒出去宣传天国的道，医治病人，制服污鬼。当然我没有意思要叫你赶快的话去寻鬼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当你愿意顺服领受，愿意出去接受差派的时候，圣灵会与我们同在。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这个事情。无论是主耶稣自己还是当时的门徒，使徒行传，
我非常喜欢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不是只是给我们看的，哇，当时使徒时代好有能力哦，好有能力哦，每一个人，哎，不是只有彼得，哎，不是只有保罗，哎，腓力，连煮饭食的，连管饭食的腓力、斯提法，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医病、赶鬼、宣传天国的福音。
彼得一直讲到3000人信主，我说主啊，
我这几天在准备的时候说主啊，彼得的恩膏，你给彼得的恩膏，我要。一次3000人，不是为了卡成丰盛生命名堂堂，是为了他的国度，因为外面的人那么多。你知道吗？我在2月8号回到这里，2月7号 对，二月七号、八号，然后九号的时候就参加一个这边的那个春晚啊，那那个这个华人的，哇，没想到这么多西北区这么多华人呢，你知道那个春晚他们有搞得多热烈吗？哇，好专业，这么样的有兴趣在这个当中，我是硬挤进去，盼望在这个当中能够 do something 做什么。我心想说，哇，搞一个春晚轰轰烈烈，哇，真的热烈的不得了，然后热情的不得了，哇，每一个节目啊，弄得有的都是很专门出去参加比赛，然后呢，那个什么武术的都是得冠军的什么的，啊，今天，但是我在想说，这些人，我们当时也发了这个有接近280个福音红包，里面包含了我们教会的资讯，可能你要说说。可是这些人都没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深深相信，今天你不撒，你就不会有收成。你一定要去撒呀！你走完了 Calgary 了吗？西北区可能都没逛完呢 ，Hampton 我们整个都没逛完呢。我常跟志勇他们讲，他们住在 Hampton， 然后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住在 Edmonton， 神让我们住在那里，就是要为那个社区得到那个社区，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自己是已经把我的社区要走完了，你们看来看去什么都西人，好的，西人也很重要，拿那个英文的单张给他，所以我们隔壁的那些全部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 pastor。 千万不要怎么样，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也许现在不会结果子，但是它一定会结果。没有人不需要耶稣，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看见，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看见，不是只有主耶稣在当时，主耶稣来这世上只做了几件事情，就那么三件事，一个是宣传，你要悔改，天国近了，你要悔改，你要进入神的国，然后第二个呢，医病，第三个赶鬼，没有了。我们是他的门徒，哎，他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他关心什么我们也关心什么，不是吗？我们需要领受顺服，不要只是看说，哦，好棒，好使徒行传，我都没有经历，你愿意吗？愿意，你一定会经历。腓力的恩膏要在我们的身上，彼得的恩膏要在我们的身上，保罗的恩膏要在我们身上。不是只有保罗跟彼得才能够叫瘸腿行走，你也可以，你我都可以。如果我不敢，就是要跨出这一步。相信了，那就是下面一点，你要跨出去。你不做，你就看不见，你知道吗？就如同前两周我讲的都是祷告，但是请问，这两周你有没有好好去祷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基督徒听的很多，说听过了，聚会参加过了，请问你做到了吗？你说我有在传福音，你有没有一直传？有没有尾声传？有没有付代价的传？你知道吗？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有传福音恩赐，可是我在神面前痛哭流涕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那些门徒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主今天在寻找现代的彼得，彼得当他要出去，他最后是为主道钉十字架，因为当时罗马尼禄皇帝在那个地方当中逼迫烧基督徒了，很惨。当彼得要出去的时候，这个是这个一般的就是有野史这样的记载，当他要走出罗马城遇见耶稣，耶稣要进罗马，耶稣就彼得就说，哎，主，你为什么要进去罗马？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因为罗马城里面有很多我受苦的孩子。彼得就哭了，他之后回到罗马，然后呢为主道钉十字架。因为当他被人家抓到的时候，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因为我的主是正钉的，所以我要到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传福音做见证其实要死，就说你很多的一些的想法，你必须要死透。好像啊，我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忙碌，也没有死透，因为我会那个当成一个借口。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装备不够。你只要分享你怎么经历，你为什么会信主，人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你为什么会信主？真的，你以为你要把这个把那福音讲的那个多多的啊，多装备当然也是很重要，所以鼓励大家要接受装备。今天我看着那个 Jacqueline 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
他把那个，因为 他的第三条歌好像换过，是不是？你有换过？
我在想说，是不是你因为最近呢，上个礼拜，在那个他本来要带那个祷告会的前那个就是前面敬拜，但是突然就发生他的门，车库的门就打不开了，
就打不开，就坏掉了，两个门同时，
后来才知道两个马达同时坏掉。哎，怎么那么巧啊？你说这是魔鬼，瞅你，真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看 Jeffrey 怎么处理，我们怎么处理啊？骂耶稣是不是？这个礼拜，礼拜五，因为那个志勇他们全家有事情，不能用他们家，所以用他们家。哎，这不用他们家还好，怎么一用他们家，他们家地下室的屋顶哦，不是水管爆裂，然后整个这个全部都是，哇！你说这主还真会折腾人呐、啊，怎么我越想要服侍主，怎么主就这样这样。但是我今天看他改了第三条诗歌的时候，我知道神让他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同时都学习一件事情。今天无论人生当中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事情，可是我要相信一件事情，主仍然在掌权。主仍然在掌权。当我愿意用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神仍然要使用我们，仍然要祝福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寻找现代的彼得，现代的多马。你知道多马是谁吗？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那个多马说：“真的还假的、啊？给我按按，他要跟我说，要我按按啊，这里有没有被扎的痕迹？否则的话不信。”所以他被称作怀疑，就是多疑的多马。就后来主真的向他显现的时候，叫他来摸摸勒旁的时候，他就用手指头探探勒旁，哎呦不得了，真的哎，不是别人装的，马上说不是主，是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后来多马。他到了印度去宣教，那个地方有他的坟墓，甚至有人说有这个记载，就是有可能他也去了中国，因为中国有地方呢有发现，就是说呢有那个里面有记载说有一个犹太人来到这里，那然后呢向中国人来就是分享福音，我不知道他透过什么方式，可能有当地的中国人带他，然后在这个当中还发生还是怎么样，他说他还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医病的那个神迹有这种记载，然后呢他说如果要把它全部数完，多到洞庭湖都会干，洞庭湖的水都会干，意思就是说他做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多马，因为上面记载的也是多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寻找，你觉得你很软弱吗？像多马一样常常怀疑吗？神仍然要使用，可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现在中国的很多的包含了北京大学，以前叫做燕京大学，还有清华大学等等，早期我可以告诉你都是宣教士到中国顺便办教育，包含台湾的医院保健医院也是一样，外国的宣教士他们放下了国内的，然后进入到这个当中建立的，包含耶鲁大学，你可能很难相信。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愿意回应神吗？愿意回应神吗？他付了代价拯救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做一个享受的基督徒，乃是要让我们愿意像当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得着了之后，她放下了羞耻心跟面子，水罐子一丢，跟整城的人讲说：“你们来看，我遇见了救主，我遇见了弥赛亚。”你愿意吗？回应他。第三，勇敢行动。要结束了哈，第三，勇敢行动。来，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请。马可福音16:20，请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里讲到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也就是他领受前面发生什么事。马可福音16说，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传到万民啊，万民万国，跟马太福音的那个经文很像，然后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门徒就出去宣传福音，主就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你想要更多经历神迹吗？做主耶稣做的事，做门徒做的事情，你就会经历。你说可是我也传，可是为什么经历的都是挫折？有吗？有灰心的吗？有没有人拒绝主？有没有人拒绝当时的先知？
有没有人拒绝当时的门徒？有嘞，还把他们倒钉十字架嘞。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人拒绝，可是为什么这些人还做呢？
我每次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听说是被锯子锯死的，你看多惨，
被锯子锯死的。那他回应神的呼召，神还跟他讲说：“你去传的，没人要相信的。”可是你还是要去传，你愿意吗？
要去，不是只是听领受，好感动。感动有什么用？感动要感动，你就心动，心动你有没有行动？而且你行动是偶尔行动，一年做一次，十年做一次，你信主多久了？你庆祝多久？下一段经文，请来两段经文给我。好，
这是保罗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请我们一同来读：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里讲到保罗说务要传道，他当然是对提摩太说的，但是同时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是要专心，是要忍耐，而且要用各样的方式。你不是只有 一招半式走江湖，一招也 很棒、啊、你那一招能够活用也不错，经常在用也会用得很顺。下一段给我，下一集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这个是常常提醒我的。来，我们一同来读。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保罗说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保罗到最后也是殉道，他是被砍头的。你知道他到路斯的时候被家用石头打得半死，人家以为他死了，就他爬起来又进城继续传福音，说、啊、可是我好像没有那么热忱呢，我会怕。谁不会怕？你有不怕？但是你知道吗？
有一个东西就是神的爱不断的激励我们。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撒种收割，我们是一起，是一个团队。你不是单打独斗，我去打，然后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然后呢那打得打失败、哦、圣灵会带领我们，会帮助我们，会给我们恩典。最近我们的读经进度是在哪里你知道吗？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是得地为业，他每一场仗你去看，我都好稀奇哦，没有一场战争不是依靠神，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我们愿意做他愿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会给我们策略，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会带领我们打胜仗，绝对的。耶利哥城墙怎么倒塌的？哦，冲锋陷阵啊，武器精良啊，通通都不是，人高马大，没有，不是，就在绕啊绕绕绕了十三圈，然后莫名其妙的，然后就倒了。说这什么战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出去到一个地步，我不相信 Calgary 会翻转。哎，我是空降部队，我从美库尔被神呼召来这个地方，一年多来，我看着有一些的慕道友进来，又看着有一些的慕道友出去，又看着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很多不同的教会转来转去，始终没有一个自己的家，我真的非常心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神呼召我们，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可是你愿意为了神的国度，重点不是卡成风的圣羊，重点是神的心意。
今天你要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你哪一天突然他接你走的时候，你能不能交账？
保罗他一生当他经历到神的时候，神给他说你要做外邦人的光，我告诉你，从此之后他只有一个目标，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别人怎么讲他，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托付，你知道吗？你走在他的心意当中，还是你常常里面还在困境？
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我们的家庭都很重要，那也是神给我们的合场。可是今天我们愿意，神让把我们摆在这个城市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跟主耶稣跟圣灵走在一起，能够进到我们的社区的里面，
进到我们的社区的里面。最近神特别提醒我，你知道最有效的很多的方式，包含个人、哦、你去邀请， 你去我们后面有那个很多人透过音乐透过戏剧透过很多的方式然后发单张发福音红包、哦、然后呢 Potluck 对不对中国人要吃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就看 主耶稣常常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吃饭很重要你说他要吃多少次吃饭也是一个方式可是吃饭不是一个目的至终你要在这个当中你要让人能够经历到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也不是一个目的盼望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这样子那从今年开从去年今年开始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我为什么在家里面聚集因为我发现到一件事情神要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所以呢那个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大家来祷告过去你可能曾经邀请的或者你呢就这么两三个朋友你每天上班下班也接触不到人你愿不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参与在这个当中如果今天我们的人际关系非常贫乏你愿不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去接触人最有效的现在一般的大家都在做的还是在家庭里面的福音茶会在台湾叫做幸福小组邀请人透过生日也好透过一些的名目 anniversary、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邀请人来到当中都预备接下来我们仍然要持续的这样来做持续的来做持续的撒种持续的发单张持续的把教会的名片教会有名片哦拉巴里你真知 道吗好那他们其他的人可能不知道那那个在这个当中你们都可以拿然后呢有机会发出去中英文的都有好吗我们一起来一起来学习今天一个今天要有人愿意分享你的生命那叫做见证传福音要有人愿意开放家庭要有人愿意去做邀请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你要参与在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需要你知道吗当我那个时候找不到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多么盼望能够有人了解你以为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身边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人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人愿意付代价吗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让我们相信领受并且顺服还有一个要有行动要愿意参与在当中你自己一个人可能会孤单可能会怕我们要一起来做好吗参与在当中好吧这时候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为你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来祷告你的朋友的当中可能过去你曾经邀请过但是他就来这一次他觉得没有那个需要或者甚至抵挡讲一些那个什么话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他没有耶稣他一定需要他一定需要不管他现在过得有多好他有天一定要面对生命的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如果你的家人全家族已经都已经信主了